本节目由二十一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起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有些时候常常在反思一个问题，你说我和老吴一起做节目，他说的道理我全明白，怎么他说出来就一套一套的，我说出来就是对对对，为什么？很多原因了，当然除了跟老吴的德性高啊、智商高啊等等有关以外，
随便说
随便说，现在老吴已经架得住了。但是呢，我得出了一个很踏实的理论体系，就是小的时候啊，老吴呢可能背过一些东西，大量的用卡片摘抄了许多名人名言，所以同样的话，比如说他说培根说一切有用的知识都是自学来的，这话我很认同，但是我就不知道培根说过，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用。就像你说一个炒菜的人手上只有两锅两勺，有火没菜，你很被动啊。老吴就不是了啊，他还有菜还有调料，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一个更深的讨论，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青春期的教育，
还不仅仅是青春期、孩童期，甚至是我们的婴儿时期已经在接受教育。
对，
出生的第一天起你就在接受教育，
甚至可能出生以前，
对，胎教，
胎教的时候都有，是吧？我今天引发这个话题的原因呢，跟昨天有关。昨天呢，我去参加我儿子的幼儿园的家长会，就坐在那个小朋友坐在小板凳上面，平常都是我们去教育别人的，突然呢就变成家长了，知道？对对对对对，两个手放在膝盖上面。
我参加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家长会，也是那样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微妙的。
然后呢，就讲到了小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啊，说这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怎么怎么样啊。我当时呢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儿子上的那个幼儿园呢是那种比较西式一点的，中西结合的，他们呢就是以快乐为主，把蒙特梭利的体系呢引入中国的，也有教很多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但是只是一半一半。他们就有个观点，就说呢这个小孩子其实呢关键是要让他愉快，学会分享啊，学会帮助他人啊，学会友爱啊，理念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基础经典的东西的背诵上面呢是没有太着力的。你知道了，我这几年搞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呢，其实多少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儿子啊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背个四书五经啊，把这个易经啊从头到尾背下来啊，就觉得特别好嘛，是吧？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教育嘛。但是呢我老婆说呢，哇，你要把儿子搞死，三岁半年的背易经，你自己怎么不去背？你背我看看，当爸的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吧？
对。
他说小孩子嘛就玩就好了，愉快就好了，他喜欢躺着躺着，喜欢趴着趴着，是吧？接触大自然。好像呢他这个话的也没错，不过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去另外一个国学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些小孩子三岁多的时候呢把黄帝内经啊前十篇拍着桌子咔咔咔在背的，哇，那很愉快，啪啪啪，然后呢他们也不认识字儿，但是点读嘛，就按照这个字一个个说，哎，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呢我就很想向老吴你请教这个问题了，小孩子是不是应该背点经典呢？
你刚才说了说是否应该以快乐为原则在教育的时候，
对，
以快乐为原则，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快乐跟快乐是很不一样的。我就看我原来有一个同学，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手写文章嘛。他其实是很有才的，但呢，他写字啊特别特别的慢。我觉得他是有书写障碍的。所以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完了以后落到纸上。就这种痛苦我能感受出来，他就写一页纸，别人可能刷刷刷就写完了，我
感觉像在篆刻一样。
那对，
就是那个巴比伦人是吧，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刻字，
对，我估计有的刻得快的比他那个写的还要快一点。他在书写当中是毫无乐趣可言的，
对，
这肯定跟早年的教育有关。我这是在想，有的人刷刷刷那样写，那个字又漂亮，速度又快
啊，
他这个时候他是有快乐的，刷刷刷的奋笔疾书，过去看到这四个字我都很兴奋，奋笔疾书，
原来你的高潮点在这儿。那您继续。
但是呢你要想想那个人写的又漂亮又快的那人，早期的时候 他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是苦功夫，
苦功夫，不可能说你小的时候就是那样刷刷刷的写的。反过来我这个同学，我说你现在写字这么费劲，小时候你是不是更费劲？他说小时候我就不爱写字，所以呢稍微写一点字我就特别抵触，所以他到最后一直就这个关没有过去，对于写字他有一种内在的深入到骨髓的一种恐惧，结果这个关他是永远没有过，永远没有过的结果是这种痛苦一辈子伴随他，所以这你说什么叫快乐呢？就真正高质量的快乐，它是一种从痛苦中挣出来的赎出来的一种快乐。小孩你是一切以快乐为原则，在他需要受到训练，需要从这种痛苦当中就赎快乐的那个阶段，你如果不给他比较强制性的教育的话，快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技能，你没有这种技能，你没有培养这种能力，那你一辈子你的快乐从量和质上都可能是很差的。我们有时候用大人之心读小孩之腹啊，你以为背一个东西啊是很难受的，但是小孩背东西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他也没有古文和现代文的区别，
他完全没有，没有英文和中文的区别。
对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听了就跟着说嘛。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你跟他说英文，他一岁半以后他就说英文；你跟他说中文，他一岁半以后说中文；你跟他说古文，他说不定也说古文。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的。对于那些学英语、报各种不同的班、上各种英语的第一册的那些人来说，他对语言的那种恐惧会投射到小孩身上去，
对，
就觉得小孩学一门语言会特别特别的难，其实不难。而且呢，大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学一门语言还学很多东西是要先明白先懂了才能够学好，而小孩学什么东西都不是先懂了再学好，
是先学好了慢慢以后才懂，
先学再懂的。我们成年人的好多做事的方式都是学会游泳了再下水，他是下水了才学会游泳。学语言的时候为什么小孩的效率非常的高？你想一岁半的小孩的智商有多低啊，
对，
但是他听基本上都能听懂了，
对啊，
说一些简单的他也能说了，
到两岁基本上说了，三岁说得很好了，
对，而且他在寄送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寄送。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喜欢听别人读给他听，保姆给他读那些古诗，睡觉之前就跟他读这些东西，他完全不懂，他也不跟着读，读着读着突然有一天我自己跟他读那个古诗，读了上一句脑袋里有点走神，就没有很快的接下一句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下一句了，他那个一个字都不认识啊。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本古诗他全会背了，在完全他没有要求
不认识汉字的情况下，
在不认识汉字在没有要求他背诵的情况下这就是说我们在儿童教育的时候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大人之心夺小孩之福。
对，有一天我看着我儿子看一本书，哇，哗哗哗的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念，你知道吧？我说你认识那么多字啊？后来阿姨说他每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整个背下来的，只不过能按每个音对着那个字戳下来的，你知道吧？他戳有些时候差一两个字，哎，戳的没有了，翻过去了。但大体上是不差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做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人在孩童时期应该死记硬背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名著吗？只以快乐为原则教育小孩子有什么隐患？真正高质量的快乐为什么是从痛苦中赎出来的？强盗逻辑和强者逻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数学教育是懂了才能学会，而语文教育是学会了才能懂？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曲解的儿童教育之上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谈论那个话题呢，就是说小孩子啊是不是应该在三四岁的时候呢该背一点东西。最近呢我收到了一封长者的信啊，是某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自己呢推行了很多年的儿童读经啊。他说呢，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他发现我居然有一个误会，他很诧异，我都忘了。我说一个人如果读这个圣贤书啊，读得太多啊，会不会 以后这个人进入社会之后呢，显得很傻，就是很善良嘛，什么东西都让别人谦和，然后呢，很容易被这些如狼似虎的小朋友欺负。小的时候在父母包围的时候呢，还挺好的，结果一大出来直接被扔出去呢，由于缺乏免疫力的，很受伤。
嗯，
给我写信这位老师呢，就重新提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我能够好好的一起来思考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会，是那个友诚基金会做的这个小鹰计划，就培养做公益慈善的大学生，让他们去一年的时间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掌握那些做公益的那些技能。为什么叫小鹰计划呢？据说是老鹰啊，它栖身的地方是在山顶上的，那个小鹰出生以后到了
差不多能飞，
差不多能飞的时候，这个老鹰很残酷的
扔出去，
它就是那么叼着那个小鹰就在那个悬崖上就一放下去，
是疯狂的小鸟吗？
对，你不能说你飞吧，他不懂啊，他们也没有语言是吧，他是那个把那个小鹰往那一扔，那像他就一种本能的就掉掉掉掉，他突然他就知道就飞飞，然后他能飞上来了
啊，
就回来
飞上来就好了，摔死就摔死了，
摔死就摔死了，他就这样一种教育过程。对于小孩啊，我觉得两面都要有啊。圣贤书里头更多的是讲的规范，你如何做一个领导者，也就是他们叫的君子和大人，是这样一种教育。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你还是个小人的时候，小人不是骂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不是，也不是小孩，当你是一个被领导者的时候，或者你是一个草根的时候，这一套法则往往是不管用的。
对，
孔夫子的教育他是针对领导者的，他讲的是君子之学，大人之学。这个大人呢，是已经拥有了权力的人，拥有权力的人呢，他就教育你不要不加限制的滥用自己的权力。当你拥有武力的时候，你要学会不用武力就能够征服别人，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孔夫子说，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别人不服你的时候，你有几种方法，不服我就
打到你服，
打到你服。就如果你要治理一个大国的话，你很难用这种方式来最终得天下，即使你得了你也不可持久。所以应该用另外一种，就文德。文德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是那种像风一样的力量，去
感召他人。
对啊，风吹过来的草就会倒，但是你又看不见风，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这就是父母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了。我们读圣贤书都是在教这些东西。
对，
但小孩呢，他又发现在幼儿园里头肯定不是圣贤嘛，大家
你千年君子，哇，这小朋友跟你抢，
对，
最后你可能饿着回来了。
对，而且他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小孩的教育他很多时候他是一种自我慢慢领悟的一种教育嘛。他老是受欺负的时候，两种可能，一种是变得非常的强悍，一种呢是变得非常的懦弱。但是儒家的智慧教你是这样的，就既不要去做一个特别强悍的强盗式的人，完全是以你的力量去征服别人，也不需要去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事事顺从的，那叫小人。君子是既拥有强大的力量，同时他又用一种看似很柔顺的东西来达到你的目的，这就是叫强者。我们以前讲过，就强盗逻辑和强者逻辑的差别在于，强盗他是以破坏规则为前提的来获取，而强
不走寻常路，
对，强者呢，他是以对规则的尊重的前提下他来获取。
嗯，
纯粹的弱者呢，就是遵守规则但他不去获取，你毕竟要生存的，所以你也没有生存空间。有人说儒家之学也就是懦弱之学啊，儒啊，就跟那个懦懦字啊，竖心的那个，就是有人过去就说过，说他就有点懦弱，
不了解
啊，
不了解，事不可不弘毅。
比如说儒家孔子讲的那个六艺，我们说孔子开学在教些什么东西啊？他教的是六艺啊，射箭、驾车，驾车是很难驾的，就是驾那种马车，我到农村去学过，以为很简单的呢。
比开拖拉机难多了。
对，那个术数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算术这样的，
但不完全这样
啊。礼乐这些东西，它既有文的一面，也有武的一面，
就成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嗯，对。
后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学着学着就学歪了，是吧？
嗯。
所以呢，来信的这位长者呢，告诉我说，你读经不一定就能好。古人读四书五经也有坏人出奸臣的，但是呢，不读经一定坏，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这原话这样说的，他说呢，关于读经就迂腐了，就成书呆子了，实际上是少数。他说你看一下胡适、钱钟书、鲁迅、陈独秀、傅斯年，就是说我们讲民国时候的那浩若星辰的大家，
嗯，
都是学贯中西的，但是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国学底子，
嗯，
而且很多都是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背大编的东西，一点都不妨碍人家后来的康奈尔大学呀、斯坦福大学呀、哈佛大学呀，是吧？一点都不妨碍后来的文武双全，是吧？所以呢，他说实际上呢，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读经教育有一个误解。我们现在很多觉得说小孩子小小的时候要学数学，他说其实数学和语文教育啊是不一样的。数学呢，你必须要懂，你才能学，你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语文是什么呢？语文是你不需要懂，学完之后你才慢慢会懂的东西。小孩子呢，在十三岁以前，其实记忆力非常好，可能是这一辈子最黄金的记忆时期。
嗯，
但是他理解力可能不是很强。
嗯，
这是一个人大脑发育的一个客观事实。他说，你就应该在这个阶段去做这个阶段的事情，让他呢去好好的去背诵。这个理解力上来之后呢，他才去学理工科的东西呢，就一下子就变得很容易了。
嗯。比数学的能力和语文的能力、
嗯、
还有艺术和其他所有这些能力呢，构成了人的整体的综合的能力，但他发育的那个年龄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语言，刚刚出生的婴儿，他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大人基本上是单向的，刚开始他没有互动能力的。
对， 对，他听着，
在这种有点相当于灌输的情况下他会了。但数学的的确确左脑和右脑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各种能力要求齐头并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没问题啊。就各门课里头，语文的能力、数学的能力、绘画、音乐，音乐的那种天赋，你真的是
也是有时间性的，过期不候，你那个时候不开发，
就
永远都五音不全了，
对对。
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和儿童的读经学习有关，但其实它会深层次的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童年教育，以及对我们的下一辈应该如何做？因为这的确决定了这一个人这一辈子学习的能力和幸福的能力。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单向输入的填鸭式教育具有哪些合理性？为什么说小孩子每一种天赋能力的开发学习都是有窗口期的？所有学科同时学习，各种能力齐头并进的教育方式，为什么是违反人类大脑发育规律的？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储备，为什么是人类创造力诞生的土壤？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曲解的儿童教育之上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讨论那个话题呢，就是讲的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让他背点东西，甚至不让他背，就光是跟他单向的跟他讲。现在有很多人呢觉得呀，这是我们中国式教育的一个问题，填鸭式教育，还有很多人批判说光死记硬背有什么用？你看国外的孩子多没有创造力，就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讨论。
嗯，
但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每一种能力它是对应于不同的年龄，就像你大脑的发育阶段，包括你的个人的知识的储备的情况。
嗯，
你刚开始的时候，语言、音乐最早有感应的是这些东西。
对，
小孩在娘胎里的时候，他就对音乐就有感受。
对，
他就对语言就有感受。
说听莫扎特的人不会傻吗？
嗯，
这是因为莫扎特的音乐很容易焕发进小孩子脑部发育，你知道吗？
对，莫扎特他是四岁的时候开始作曲，在他不会写字之前他会作曲了，这是一个奇迹啊！他父亲是个乐师嘛，
嗯，
他家里头经常有这个音乐，就在娘肚子里的时候
啊，就听着呢，
听，他就形成了某种敏感。所以当他四岁的时候，
嗯，
他就能够不知道怎么就已经做非常流畅的曲子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它说明呢，人的能力它有阶段性，
有时间窗口的，
对，也是有时令的，那时间的命令。
嗯，
我的一个中学老师跟我说过，我在上大学之前，他说我知道你很想出名，年轻人嘛，说你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的成绩啊，在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能够表现出来，他时间是不一样，千万不要跟别人学。春天，只有很多花开， 夏天也有啊，秋天也有花，甚至冬天也有花。所以你看着别人觉得特别荣耀特别风光的时候，你不要去压抑自己，说我要淡泊名利，要什么呢？要相信自己，我的季节还没有来到而已，是吧？当时似懂非懂的，后来越想他说的越有道理。
是每个人年轻的都有贵人哈，总有一些人在你三十岁之前讲了一些话，你开始的时候不懂，后来突然明白就什么意思了。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必须要像种子一样的埋进我们的大脑里头。这个种子渐渐的，它以一种你不知道的方式在那儿
生根发芽
啊。对，但是当时有没有差别不大，就听没听这句话，背没背这一段文章，差别不大的。但是最后的差别就大了，或者这块地撒的是这样种子，那块地那样种子，最初的时候看不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说填鸭式的这种单向输入式的教育，它有它的合理性的地方。
对呀，
说中国的例子呢，你可能觉得有点以偏概全，我说一个国外的例子，就俄罗斯的科学之父、文学之父、大学之父是一个人，叫罗姆罗索夫。他创办了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嘛。
对对，
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一直到了我记得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才受到正规的教育。他原来是在一个离那个彼得堡2000多俄里非常偏远的渔村里头长大。他第一次看到书的时候，他当然是有这种敏感了，就看见别人读书，他就一下子燃起了对书的渴望，所以他偷偷的用2张海报皮去换了别人的一本旧课本，就这样读，读到最后他觉得完全没书可读的时候，那个地方书太少了，他就当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吧，步行走了2000多俄里，就一路上跟别人干活要饭，就到了彼得堡。早年他接受的完全是这种语言
纯文科教育，
文科教育。但他后面呢，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才接受
学一加一的，
开始，对啊，他只能上一年级，跟那些七八岁的小孩在一起，但他很快的就赶上这个。
我跟你
就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有个叫王柴贵的老师，他举了一个德国的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去德国讲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说啊，在德国上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没有数学课本的，这很让人震撼吧。为什么没有数学课本呢？因为一年级到四年级啊，思考能力太简陋，他的思考力没有发达起来，所以你就不要学习，就做游戏，各种游戏。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学数学，但就这么样学，人家德国出了多少数学家，不光是出了数学家，关键是数学所带来的那种思考的方法，就是层层很严密的逻辑的思考能力的这种方法，德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吧。
哲学，
对呀，
数学，
所谓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很大程度上跟数学很紧密的关系的嘛。
对，所以你才知道爱因斯坦的那个故事吧。
啊，
他是一个差生嘛。
对，
在老师眼里头那是不折不扣的差生，很笨，笨得要命。爱因斯坦很有意思，你看爱因斯坦的传记他挺好玩的，他的好多拿诺贝尔奖的那些成果啊，其实是在中学时候初步的那些路径他都想的差不多了。但是他在早期是一个很笨很笨的人，不有那个故事吗？就三只小板凳的故事吗？劳作课，德国人强调这个劳作很重要，小孩别的不学，你的手做东西要行，所以德国的精密制造业特别发达哈。
此处按下一句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插一句话好了，你知道吗？我建议各位朋友不要移民到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的那些农村而不是城市的地方，因为到那个地方去你会发现呢，你必须又要会修房子，又要会修水电，否则你根本活不下来，人家所有人都是自己修的，你知道吧。
对，你也别移民到瑞典
啊。对，不行，
瑞典他之所以有宜家这种公司是因为他们的动手能力太强了。对，
中国人炒个菜还行，你叫他把板凳拼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对，这个爱因斯坦到了教劳作课作业的时候，不教了一个很难看的小板凳吗？老师看了以后很鄙视的那么一笑，问班上的小朋友们说，你们见过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板凳吗？那小孩们就哄堂大笑。小爱因斯坦说，我见过。就从那底下
拿出个更难看，
他有两个，说这是我昨天做的，那是我前天做的，就非常难看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给世界 贡献了也是三样东西：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波粒二象性原理。
说的稍微有点远了，但是呢，的确呢，说明一个问题啊。
是啊，我们现在这种标准化的筛选和培养机制，真的是很害人的。
对，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和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批评所谓填鸭式的教育，似乎死记硬背已经变成是一种千夫所指的中国教育的弊端。但是认真想想，如果吴伯凡不是小的时候比我多背那么点东西，轮到我天天听他在讲吗？肯定是我在讲了嘛。所以死记硬背是有好处的，不要以为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就不需要背了。互联网那个东西是别人的，在自己灵魂深处有一些大段大段的经典，你信手拈来、
啊、对，就有人啊把这个钱钟书啊叫孤格主义、啊、什么叫孤格主义呢、啊、就是说一个关键词一打进去，哗，就是一大堆东西出来。其实钱钟书那种不能叫孤狗主义，尽管他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搜索引擎，你一问他一个词，
他们又不知道了，
是吧？他就是把这个词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唐宋元明清，这个渊源是怎么来的，讲的让你就是一点匪夷所思，你以为你懂的东西，发现自己全不懂。比如说，他说为什么《诗经》当中相爱的人都是被水隔开的？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一个事儿，他一直就讲，就是一部小文学史，就对这个问题，甚至是他对他进行心理学的梳理，就爱人总是在水的那一边啊，他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啊，欢乐常在河之彼岸，什么什么禁果分外香，什么什么，所有这些拉丁文的文献、德文的文献、英文的文献、法文的文献，全部给你陈列出来。这个过程呢，它的的确确有一点像 Google 的那种方法，但是其实你发现这里是一种创造性的罗列，导致在这种罗列当中，人产生了一种就是涌现，从这个大量的这些罗列当中，你能看到一种天才的洞察力。这绝对不是死记硬背得来的东西，当然它的前提是有大量的存储在那个地方。就像互联网一样，我们现在觉得为什么互联网越来越好用，是因为它的信息越来越多。为什么大数据很厉害？首先是它数据是个大数据，然后在这大数据基础之上有个计算能力，才能从这个各种各样看似零散的这种信息当中洞察一种规律出来。
所以呢，今天老吴呢跟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啊，你看哈，洋洋洒洒从钱钟书一直讲到最近这些情形，都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储备的那点东西有关。所以我现在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千万不要认为让小孩子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背点英文原著、背点古文是一件填鸭式的教育，这其实是父母给他的这一辈子最好的礼物。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可以值得深入探讨下去，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